所以你大概看到第一段啊，你会发现贾宝玉要去上课了，然后这个上课，一个小男孩要去上课，竟然弄得全家这么大张旗鼓的来为他准备，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好笑，所以我一直想要念这一段。比如说有一个照顾贾宝玉的丫头叫袭人，这个袭人我们知道前面曾经跟贾宝玉发生过性的关系，就是他们两个已经是偷偷有过性的联系的。那么袭人作为一个女孩子，比贾宝玉大一点点的一个女孩子，她发生了这样的性关系以后，她就觉得她一生一世是要照顾这个人的，照顾这个男孩子。她也不知道她将来会嫁给谁，她也 不觉得说她一定是一个丫头，这个人是一个主人，你怎么可能跟他变成匹配，你即使配给他也大概就是丫头赏给一个主人，在古代的阶级的社会。可是你看到这一段非常感人的一段，就是袭人知道贾宝玉这一天要上课，然后袭人很早就起来了，把所有他要用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就是那个书包、笔墨纸砚什么全部准备好，还包括你吓一大跳，是包括因为冬天很冷，外套、厚毛的衣服，还有他去学校，当时学校因为很冷，所以会没有这个暖气冷气，是要烧炭炉的，然后他为贾宝玉包好了一包一包的炭，就是上课时候要添炭的炭全部准备好。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文学家不会描写到这么细节，就是袭人用心之深到这种程度，就是他疼这个孩子。所以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很多朋友提到，我觉得袭人对宝玉的爱其实是姐姐跟母亲的爱。我想在座有很多做母亲的，大概都记得你的孩子第一天上课，你大概起得很早，大概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你忽然觉得这个孩子要去读书了，然后你要为他准备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读这一段，我想大家可以，也许会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个回忆啊。他一开始就说，话说秦叶父子啊，就秦钟跟他的爸爸，专候贾家的人来送上学择日之信，因为古代的人觉得读书是很重要的，读书一定要看黄历，这一天是适合读书的，那么这一天是比较好的日子，所以要找一个黄道吉日去读书，所以专门等贾家，就是贾宝玉家里面送来上学择日之信。你看到下面就出来很有趣的贾宝玉的心情，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好，你注意他不是为了读书，他是为了要跟这个好朋友见面，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顾不得别的，所以原来要挑日子的，要看黄道吉日，因为读书是一件大事，他就不顾了，所以择了后日一定上学。就是你看贾宝玉可以完全不管什么这个黄历不黄历，他喜欢秦钟，他要决定上课，他就急着上课。那么大概身边的人也觉得蛮意外的，就是这个一直不爱读书的男孩子怎么忽然爱读书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父母跟老师真的不太了解这个学生忽然怎么书读得好了，什么原因，有时候很奇怪。我记得我们班上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男孩子因为暗恋班上的另外一个女孩子，他忽然他英文就好起来了，可能就因为那个女孩子跟他讲一句话，你英文读好我就跟你做朋友，他真的就把英文读好。其实在那个年龄是会为了他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那个事情，别人看起来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动机，可是他会为之生为之死啊，其实就是罗密欧朱丽叶的世界，就是因为只有在那个年龄会有，你再大一点绝对不会了，你不可能会有这种发愿。可是在这种青少年的人的情感里面，那种觉得是这是知己啊，因为是知己，所以他要去做一个很重的一个发愿的事。所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顾不得别的，遂择了后日一定上学。好，然后就到了后日了，到了要上课这一天，后日一早请秦相公先到我这里会齐了啊，就宝玉交代说，你看上课各自去上课就好了，贾宝玉走贾宝玉的，秦钟走秦钟的，可他就特别交代请秦钟先到他家来，然后一起去。那当然他也体谅，因为秦钟家里没有钱，那贾宝玉上课你等一下看一看，有一个大的仆人叫李贵，还带了四个书童，那坐着这个马车去的，所以他就觉得我家里有私家轿车嘛，那你秦钟就到我家来，然后我们一起去上课。所以这里面都看到宝玉的这种对人的一种爱啊，就他从来不摆气派的，因为他真的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公子哥，可是他会体谅到说秦钟家里没有钱，那么大概没有书童啊仆人，所以就叫秦钟先来他这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去。那么当然同时也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 我们觉得读书其实蛮无聊的，可是要一定要为读书找一个有趣的事，就是我约好一个朋友每天去做一个仪式，这样去读书就会比较好玩。我后来问到很多朋友， 我大姐她因为以前在中国北方读书，她说他们会约四五个朋友一起在冬天的时候就滚一个雪球，然后大家一起推那个雪球到学校，到学校的时候那个雪球已经很大，然后每天一定要冬天把这个事做完才进到学校，就变成他回忆的他的童年的读书。就是我问他在学校读什么他都不记得，可是他就记得这一件事，就是在进学校之前他们一起推了一个很大的雪球放在门口然后才进去读书。所以我相信在回忆到自己入学这个年龄，其实我刚才提到说读书是什么，如果只是所谓考试的这个作业的话，我相信会喜欢这样读书的孩子其实蛮奇怪，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在那个年龄他其实很活泼，他对生命有很多好奇，所以所谓的读书是让他在读书的过程里对生命开始接触了，开始知道爱恨，开始知道所有生命里面的各种现象。所以我用这个角度去看第九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作者其实有非常现代的人性观点在里面。他觉得这些孩子不管现在他对秦钟的好，或者等一下我们看到下半回简直打成一团，这个学校里面其实都非常真实。就是一个好的文学离不开一个字，就是真。如果这个文学为了说要让读了以后大家都有很有道德而写了一篇假东西，这不叫文学。文学只有一个字，就是真。所以第九回的了不起是他在那个时代当中竟然比今天可能孽子还要大胆地写出了他们那个时候学堂里的事件，因为他真，他没有掩盖也没有隐藏。你可以知道这个学堂里后来这些人也可能考试也可能做官，可是他们以后再也不提这段事了，可是曹雪芹写下来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在学校读书的很多很多记忆我们都故意把它掩盖了，好，我们没有去记录下来。就是有时候我记得会碰到一些同学，然后说哎，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常常在厕所里面去钻那些洞，好奇怪，就是常常钻那些洞，然后大家都觉得脸都白了，觉得现在这种年龄这种身份好像不适合去回忆这些事情。可是我相信文学的了不起在于留着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阶段，先不去预设它是好或者不好，而是告诉你说人性里面的真实。你去面对人性真实的时候，你再去看到下一代的人性的真实，你不会是僵化的。所以很多在我同年龄现在的朋友说哎，怎么搞的我跟学生跟小孩讲话都不听，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僵化了，我们讲的话已经不是真实的话，所以他当然不要听。可是这一段我试过，我让很多我当时教书的学生看的时候，他们都吓一跳说哎，我没有想到《红楼梦》是这样子，因为《红楼梦》很真实。可是甚至我想《红楼梦》在很多严肃的文学科系里面也会把它变成好像道德范本一样，讲成道德范本。可是我相信《红楼梦》的了不起在于它呈现了整个的人性的真实啊，让你看到人性是什么样子，而这个人性的真实的丰富性是非常多重的。我们看到第九回总以为他总是要写贾宝玉跟秦钟，可是不是，我下面念的这一段大家看到他写的是袭人。